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开始讲唯识三十颂的这个经文啊。那么今天呢，要讲的是第一颂啊，是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皮衣是所变，此能变为三。我把这一句啊，这一个颂呢，我给它定了一个讲题的名称啊，我称它叫做唯识的心理世界啊，就是特别在讲这个心灵世界啊，唯识的心灵世界啊。我们对于我，事实上我们的了解不多，我们很少啊自己很清楚的啊，细心的去体察去了解这个我的问题。其实我们一般讲的，每个人都讲说我输给他了，我赢了他了，那这个我是什么？是什么？我现在实在活的实在是不想活了，那这个我是什么？我现在很难过，那我这个难过的我又是什么我？为什么有时候的我是难过的？为什么有时候的我是高兴的？为什么有的我是在讲我赢人家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输人家的时候又不高兴？有时候为什么觉得很欲足，有时候为什么觉得自己又觉得很开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有一个我吗？这个会开心的不开心的，这个我会到天上去变成天众，也可以跑到地狱里头去变成地狱的地狱众吗？我到底是什么？你一定很留意看到，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啊比较这个谈啊佛法，那么他这个作品呢是比较看起来比较深一点的一些佛教的作品，他就会这么讲。他说灵魂呢，魂是不是真正的我？魂是只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个我，我很高兴的那个我，我有很多财产那个我，我有很多子孙那个我，我福寿全归那个我，我现在要驾返什么道山那个我。我们以为那个我是一个真我，其实那个我是我们魂是的我。但是魂是，因为是这个东西可以结合很多的资讯，变成以为那是一个真实的我。其实那个我是我们的外衣，我们每一个人都穿了一个外衣，穿上这个外衣呢，这个衣有衣服的每一个纤维，每一个啊，我们织出来编织出来的每一个部分，它代表的好像就是我。但事实上你今天挨骂了，那个我其实你要想想，他只是在你的外衣上涂了一点点东西，你就很难过。你要这么想，这个外衣还可以洗一洗，明天还是清清静静的，还是可以穿。但是真正的问题是那个穿的人，你可以今天换一件外衣，明天换一件外衣，但是有一个你不换的你自己，那就是只有你洗澡的时候你才清楚。我每天换一件衣服，但是洗澡的时候才看到，原来是每经常在换衣服的那个是我，不是那件衣服是我，也不是那个照片照出来的照片是我，都不是的。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的心理学里头讲到人尽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我的自我观念，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我觉得别人对我的看法，乃至于觉得有一个我的具体的一个我的想法。你会难过是因为这个我，你会高兴也是这个我，你会觉得很欲足也是这个我。这个我是什么？是我平常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呢，那么去收集别人对我的看法。如果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经常收集的都是别人对我不好的批评，我长大了以后，我有一个我，就会觉得我这个我是没有能力的，我觉得我这个我啊是没有什么信心的，我觉得我这个我不晓得怎么样，我常常又觉得很欲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快乐过啊， 你没有快乐过，你收集的都是不快乐的东西呀、啊。那好，如果我收集的都是快乐的东西，怎么样呢？你认为很好吗？爸爸妈妈通通把你准备的好好的，穿的吃的都不缺，什么苦也不受啊，爱什么东西给你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给你讲好听的话，你通通都听进来了，很高，你以为很高兴吗？没有，你这个我只要有人稍稍讲你一点不好，你就很不高兴，你这个我只要碰到有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你又很不高兴，所以你收集的东西通通都是好的也不行。那到底你收集的这个资讯形成了我是什么呢？你收集的这些资讯不只是一些资讯而已，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才是宝贵。当你解决问题，你有能力去解决一个问题，而别人能欣赏说，哎呦，这个人呢，不是乖而已，还够真巧，够真聪明，也要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你所得到的肯定是别人认为你能干的。因为你能干了，你就勇于去解决问题，你勇于去接受困难的挑战。一个不怕困难挑战的人，一个不怕别人批评的那个人，他的心胸就会有比较多的喜乐，也比较开阔，也承受起种种的打击。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我是一个比较好健康的我，但这些我也是事所变现的，是我们的意识所变现的啦。人不只是活在这个我而已，不是说生下来这一张白纸，我收集的资讯是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以后对我自己的看法，也不止如此。因为我们生下来说，我们就带着原来的业识，我们还有一个业识在。无量劫以来，你自己就滚着一个识，我们不是讲魂识吗？那个业识呢，你滚着，长期以来就滚着那个东西在那里。所以只要你触目欲言，跟你内心里头的原来的业识有相关的东西，马上就起作用，这很奇怪了。有的人看到一个穷困的人家，他不会瞧不起；有的人会，只要看到穷困的人家穿得破破烂烂，他马上就瞧不起他。不止瞧不起他，他还把鼻子一蒙哈，还走到旁边去。他这个行为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内心里头有一个不平等的厌世，看到一个穷困的人，他就开始排挤他。有的人看到富有的人，又开始批评他。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很喜欢批评富有的人呢？为什么？他的夜市里头，只要看到那个人一出现，那样子的东西一出现，他马上就开启了反击的行为。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学来的。你会看到那个幼小的小孩子，两三岁的小孩子，有的小孩子生下来他是天生比较害怕，碰到大声一点他就会吓一跳。有的小孩子呢就比较不害怕，大声一点也没有关系。有的小孩子呢就特别害生，只要陌生人他特别的害怕。有的人呢，陌生人他也无所谓，啊，那每一个人都有。有的呢，小孩子呢，他一生下来看到亮亮的东西，眼睛就睁得这么大，让你看，只要一动他就会看来看去，他对他有兴趣。有的小孩子不是，你用手去给他摇一摇，他眼睛还是看着那个方向。你一定有时候会这么想，哎，这个小孩子会不会将来很笨？不是。以前王阳明到几岁才会讲话啊？小孩子不一定，人家已经都会讲话了，王阳明还不会讲话，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业识。你看有的人他只要看到的啊，这个色情的东西马上就麻进去，有人看到赌博的东西，他一辈子也没有赌博，才赚了一点钱，有一个朋友就把他砍去洗手，到赌场里头去洗手，他洗得干干净净，所有的赚的钱通通都被洗光了。你说为什么？他就是走到那个地方，他就碰到那个问题，就这样。那夫妻太有意思了，明明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讲要白头偕老啦，海枯石烂啦，这是爱的不得了的哦。结婚以后没多久说，我若无看到你，我就袂发火；看到你，就发火。 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就是他有一个夜视在那个地方，看着某种他的行为，他就会发生，他就会发生。所以有一部分呢，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夜视而来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在有生之年，我们所经过的种种的这些环境，再加上我们无量劫以来累积的某些东西在我们的心事里头，他只要看到那个环境有这个因，只要有那个缘，只要跟因跟缘一相啊，这两个只要一配上，他的行为就又出来，马上就故再出来一次。那出来一次以后呢，他又把它熏回去，所以有很多的习气很不容易改得掉，就是因为他又马上又熏回去了。所以在唯识里头，他告诉我们，你有一个我，那个我其实不是真正你的我，那个我压根儿根本就是你整个因缘的产物，所以叫因缘所生法，根本不是一个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它就像电脑里头所储存的种种的资讯，一堆资讯是一样的。问题是你如何运用那些资讯，你将来有些资讯你怎么重新去改正它，最后你是不是要去储存更高级的资讯，你要去储存更高级的资讯产生智慧，那就是菩萨佛这条道上去嘛。你要储存中等的善良，那你就往天这条道上来嘛。如果你要当人有苦有乐哈，这样子的一种资讯，那你就在人间嘛。你内心里头要去储存很多的烦恼，什么事情啊，这个很容易受引诱被捆住，那你就往畜生恶鬼啊地狱的方向走嘛。所以万法为识就是这个道理，十法界完全是心识所变现的，所以为识的道理是在这里哦。我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人说我这口气吃不下去，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各位，你以为有一个真正的我吗？不是，是因为这个资讯来了以后输入到你的这个电脑里头来，你一看起来就跟你原来储存的这些东西哈相违背，所以你这口气吃不下去，你的电脑里头呢事里头就掉出一个事出来，因别不跟你拼一个别用力，你就所有的恶行恶言恶语全部都是事所变现的，都是这个我所变来的。你要看清楚你被它绑住了，你还不晓得。所以原来的那个真正讲的那个真的那个我，不是我们一般拍着胸膛或以为那个我的我，它不是。不过它有一点重叠性，什么重叠性呢？你的衣服一定照你的身材量的，所以有一点重叠性。你的我就像是一颗明珠，可是你的那个我像，你自己以为那个一般的那个我，那个真我是一个明珠，它是一个智慧体，可是我们这个东西却是一个识，是一个识体，唯识的识是一个识的体，所以它好像是永远伴着它而存在的东西，那就看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了。我们呢讲心理学就会讲到希腊时代开始，因为很多的心理学、哲学、科学都是从希腊时代开始的。我讲希腊的时候的人他们怎么说，希腊时代啊，他们的剧作家哈，他们常常做一些剧本哈，他们呢就把每一个剧本里头的人物哈，把它写得淋漓尽致哈，好坏、善变、多情啊，或者憎恨、嫉妒啊、暴力，统统把它在一个人的人格里头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写剧本的时候，希腊的这种神话，他是把每一个人的特质，人我的特质都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剧本写出来以后，希腊人要把它演出来啊。好，我们啊，这个中国人也是演剧啊。我们那个时候叫做画脸谱，对不对？穿着戏袍，是不是？中国人是这么说的。可是希腊人呢，就把那个脸谱那个脸谱啊，称它叫 persona。我们现在那个人格那个就叫 personality 哈，就是从那个时候所谓那个角色的那个 脸谱哈、啊，那个字演变而来的。所以人格的理论，人格那个意思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格，即使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我的一些特质，我们称它叫做人格。那个 personality 就是 persona， 就是从希腊文那个地方转变过来的。所以现在心理学里头来讲的那个心理呢，并不全等于我们唯识学里头的全部的唯识。心理学所研究的只研究我们能看得到感受得到的东西，唯识呢是包括了我们看不到乃至于无量劫以来我们所碰接触的东西，是这两个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是接触到识这个问题里头来，都是在唯识这个领域里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人格怎么讲呢，它是人啊，在欲望或者是感情上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欲望跟感情都不一样，而表达欲望跟表达感情的方式也不一样，去取得感情跟取得欲望的满足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我们称人对于表达自己的欲望跟感情，以及感情跟欲望的内容，以及所或寻求的一些手段，彼此都不一样的这一些东西，我们称为叫做人格。你一定有很多欲望啊，起先是至少吃要有啊，住要有啊，穿要有啊，交通要有啊，这些满足了以后要有点名啊，这些人我这些有了以后要有一点地位啊，这些东西来再来要有点自尊啊，要能心灵上能够丰足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呢的需要有一个欲望，那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欲望自己是快乐的，可是得不到那个快乐的时候呢，就会变成忧愁，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很希望有个感情啊，得到尊重，得到爱护，可是你想想看，你只等着别人来爱护你，你如果有一种方式是不愿意去爱护别人，不愿意给别人一点欢喜的时候，那又怎么样呢？别人不高兴，你一个人会高兴吗？我看也不会高兴。在家里里头，你不愿意布施给家里的人，家里的人不高兴了，他就把不高兴的东西又布施回来了。所以我们都在唯识的世界里头，可是我们彼此互相影响，我们穿着一个外衣，彼此互相的碰撞，彼此互相甚至于可以在上面给他涂鸦，所以涂的大家都不愉快，但是我们有时候洗一洗就觉得很愉快。对，唯识这个世界呢，他所讲的是讲我们生活中我们有一个我，其实那个我是平常生活当中所建构起来的，这一些经验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我。所以他说有假说我法，我事实上是经过一个凭借，那个假是凭借的意思，是由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经验是经过这些凭借，这些凭借的资讯把我们建构出来一个我，而不是我真正有一个我。如果你会这么讲，捶着自己的胸，哇，那叫拍命！我告诉你，拍命这件事情是你的事，是你自己认为你不好，再加上你所收集的资讯是不好的资讯，所以你反映周边的事情通通都是不好的。你这么想，如果你收集一种资讯建构成为一个你的我的一个世界，说只要看别人成功了你应该很高兴啊，去赞美他，养成这个习惯，你只要跟别人相处你愿意跟别人合作，付出一点力量，一起把事情做好，变成了你的我的一部分，你就会变成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那看人哦，先讲我的就很欢喜的啊，你当然也很欢喜，哎，很多人都愿意跟你当朋友，为什么？他一定会打电话告诉你，对不对？哎，我最近又完成了一件什么事情，哎呀，我太高兴了，你真不容易耶，哎，我什么时候跟你学学好不好？对方很高兴，你也分享到他的高兴，也跟他学了一些能干的东西，对不对？你只要养成一个东西，收集一些资讯变成你的一部分，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人家讲一些闲言闲语哈， 说一些淫威的哈。哦，我认为这种东西谣言止于智者，我到这里我都是听完了以后，我就不再传出去。你看你这个人的人缘会不会好呢？你就会很好，是不是？你这个人呢，见过一种资讯，就哎，唔免跟人争天婚，佫足厉害。你会感觉我这个人就是啊，这种事情根本就是啊，不必计较这么严重。可能你会有很多的人缘，所以你会得到快乐。你不觉得你会变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你内心里头存着一些你认为自以为是的一些东西，把它编织成一个我，接着起哇。然后你抱着他，你以为他就是你，啊，有的人就这么想，从小就把一个资讯，从祖先那里就把一个资讯到他的心里头来，做人就一定要结婚，结了婚一定要有男生才有后代，有后代才有人烧香，这就是我，所以他结了婚以后，很不幸的，如果都没有生到男生。那他就惨了，他一直想将来没有人烧香，请问有谁可以烧香啊？又有谁能够得这个香？那男的就一定能烧香，女的就烧不出香来。我们很少去觉察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却以为这就是我，我很害怕，我没有人给我烧香。你死了以后还靠着别人烧着香，那别人也可以烧，你也可以分一点啊。你都不怕死了以后没有人收买你，那你还怕有没有香可以闻？我告诉你，宇宙大地到处都是香，含笑花的花香很香，桂花的花香很香，玉兰花的香味很香，各种水果的花都很香，香多得很啊，香也是人造出来的啊，你要注意这个清楚了。人本来有很多的不安，做了很多的假设，我们把这些假设的东西传一传，就以为这些东西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你把这件事情参透了以后，你才会发现说啊，荒唐，风水是不是做多大，风水到底要做多大，我的那个魂饰的牌子要写多大字，没有什么价值了。你会发现那都是事，你会在意的原因是因为是你有这个是的问题，所以有假说我法，你有一个我都是由这些东西所形成的，都是经验所形成，不是有一个本质的你，有一个你，那个你现在所能体会到你自己的不安全感的那个我，全部都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魂饰的东西，那些魂饰的东西都是业识所造成的，它不是真正本来的我，那个本来本真的那个我，本真的那个我，我们套用道家的名字叫本真，那个本真的那个我呢，不是魂饰的我，那个我是什么呢？那个我就是一颗明珠，它叫做佛来佛现，佛来佛现，意思就是说我一样在这个人，一样到哪里都可以亮丽的生活，但是我没有执着，也没有痛苦，我有丰富的创意，我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不需要执着。它就好像你既可以穿黑色的衣服，也可以穿白色衣服，也可以穿红色衣服，都可以。你可以生男生过得很好，你可以生女生一样过得很好。那个你埋在水里头，用水，那叫什么海葬，你一样可以快乐。天葬给鸟吃，一样可以快乐。用土葬给虫吃，一样可以快乐。那个才是真正的你。如果说我们养成了一个魂饰的习惯，说一定要土葬才可以，好麻烦哦。啊，如果万一没有给你土葬，你怎么办？所以业识就在，业在这个当事人，他就会丢不开，就会丢不开。所以人要自救的是救自己，不要被这些东西把你捆住。嗯，放得开是多么重要啊！我很注意这事情的，我也看了很多个案，都是这样子的，很多的一个个个活生生的人遭受到这些事的苦难，就在这里啊，万法是为事所形成的啊。我们有假说我法，我们来看看吧。一般人所说的我只是一个资讯经验的聚合，它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 永恒存在的东西是我们的佛性，也就是我们那个本真，我们或许我们称它叫真我吧。那个真我是一个智慧体，它可以当穷人，也可以当富人，它可以当快乐的人，它可以当不快乐的人。只要他看清楚了，说原来在隐隐作痛的东西，是因为我会不舒服的原因，是因为我原来我的衣服上面啊被人家啊这个吐了一口痰而已，但吐这口痰只是我穿的衣服，我回去洗一洗就没事的，你就不会难过了，你不会。你在想的，我在人间来，我没有，我很努力也没有赚到几个钱，你不要难过啊，你很努力没有赚到几个钱。很努力赚了很多钱，或不怎么努力赚了很多钱，最后那些人钱也没有带走，所以你的人生就像一套旅行一样，走过一趟走完了，你可不要老想着口袋里头要装了很多珠宝，让自己走不了，走不了就又回来了。我们应该有更宽广的路可以走。真正的我是我们的佛性，是我们的自信，它常被那个我相，或者我们称为叫人格的那个给缠住，这个自信被缠住了，他没有觉察。如果你能看得清楚，人格只不过是我们的意识世界只不过是一些我们收集的经验所形成的一些事的运作而已。你能看到这样，你能看到真我的时候，你来学唯识，那唯识的理路呢，你才能掌握清楚。好，我们复习一件事情的，我们用般若来复习这件事情啊。我们过去讲般若讲禅是讲般若的，我们给各位讲禅的时候，我们说禅讲参禅，讲参禅要参话头，参禅里头有一种法门叫参话头。那参话头怎么参呢？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你看，这个以前师父是这样教我的啊。你把腿盘起来，你在那里打佛七，你跑了堂跑完了，跑香跑完了，又回过头来又坐下去。就在要坐那个时候，师父开始了。现在刚刚有一个人就在禅堂里头跑得气喘吁吁的那个人，现在坐下来了，正是你，你很清楚吧？你很清楚。可是，你现在要去真正去参话头了。你以为老老实实的有你一个完完整整的你，你现在坐在这里，现在，请听着我说，你现在突然间生病了。最后死掉了，然后浑身肿胀了，长蛆了，雨一下，太阳一晒，臭了，长很多蛆，很快就吃光了，剩下只是一堆骨头。白天太阳晒，晚上雨露降临，风降吹，到最后变成白骨一片。每一个坐在那里的人都想着自己现在变成白骨了，死掉了，我变成自己变成白骨了。现在把这个白骨拿来，把它捶一捶，把它磨一磨，变成一吨骨灰，把它放在出去给太阳晒吧。现在来了一阵龙卷风，一卷，这几天不是有龙卷风吗？在晒的这一卷，那请问，现在飞走了。又问，清楚啊，飞走了。你现在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跟着念，请大家现在跟着我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那个念佛的那个人。是谁？不是那个人，只要插那个念佛的那个话头，南无阿弥陀佛，那几个字是从哪里出来的？ 那个意识的本源，那个头是谁？谁在念阿弥陀佛？我是第一次被师父带到那里去，我看到了，哦，原来是的后头有一个本体，是他不断的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他可以不执着的，但是我们执着了。请注意，当你念的南无阿弥陀佛这几句话的时候，它是从哪里流出来的？那个流露出来的那一个源头就是潮源一滴水，它就是潮源。什么叫潮源一滴水呢？因为潮汐是禅宗的本家，所以以后的禅僧呢，啊，禅师呢，都称为那个自信的源头叫做潮源一滴水，就是从那个地方不断流露出来的，就是它。你了解吗？你知道事是什么吗？刚刚前面所讲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事，只有跑到那前，到最后参那个念佛是谁，而且那个是南无阿弥陀佛那几个句的话头，这句话的源头从哪里流出来的，那个源头没有文字可以叙述，没有语言可以名状，没有任何我们可以把握的性状，没有办法。所以当下言语道断的就是他，没有别的，要拯救的就是拯救他出来。只有他出来的时候，上山下海你都自在，只有他出来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五蕴都在，但是你不被五蕴所绑，所有的六根俱全，但是你不会被六尘所限，就是他。所以唯识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也是要让你回到看到他才行，跟般若是一样的。所以四字合分，波水一个，你注意它的点在这个地方。所以注意那个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的源头，那个源头有一个我，那个我不是你的名字的地方，也不是你的我相的地方，也不是你想拥有什么东西占有什么东西的那个我，就是他，就是从那个入口进去你就看到了，就会一窥那个事情的堂啊，就是用它你可以当荷兰人，你可以当河北人，你可以当湖南人，也可以当湖南人，通通可以，就是他。他可以到地狱去嫉妒一切地狱的众生，而不会在地狱里头跑不出来。他可以到天堂去享乐，但不会在天堂里头走不出来，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执着的，你去看一个缘由会，你去看了以后就玩得乐不思蜀，就不回来了。小孩子会越学出去不愿意回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执着住了。我们现在开的这门课唯识就在这个地方，你对于人生的感情，对人生所要有的种种的欲望，你一直想要贪执着它，所以你分分秒秒都在计较，时时刻刻都在彼此呢，在那个地方啊，添昏啊，一点小事情在那个地方起分别起计较，都在这个地方产生问题的，痛苦的问题都在这里，所有麻烦的问题都从这里出来，什么事情甩不开，什么问题会缠在你的内心里头变成不愉快，都是因为这样而来的。有的人光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就可以缠他一辈子，光是一件他稍稍不如意的事情，他可以有一件事情去连锁其他的事情，把它连成一条大的拔河的那种大绳子，然后把自己捆住，然后在那自己喊着救命啊，我很痛苦啊，郑老师我很痛苦啊，是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给绑住了。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你注意的，你所有走过的东西都有别人对你的看法，你所有走过的东西都有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存在记忆里头，但是却不能够使它变成为你的一部分。记忆是可以随时抽取拿出来用的， 如果变成你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就跟你连不开了，跟你连不开了。那么好，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跟你连不开，拿这个东西来计较的，就变成我们以后要讲的第七识，那就是莫那识，就会起计较，就从那里来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那么远。那么我们呢，会介意啊，别人啊给自己一点建议或者是批评的时候，会觉得很介意，他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因为你内心里头本来就有一个痛处，你本来就有一个东西跟他相应。你本来的臭卡村，说你总是惊人问，但你讲讲臭卡村惊人问，但是我们宜兰人这么讲，我不晓得别的县市有没有这个俚语，讲你这人臭卡村惊人问，因为我有一个弱点，才会怕人家批评呐、啊。啊，你看看，我们有时候觉得是想想说啊，我们内心里头有一种成见，说我喜欢这个颜色或不喜欢那个颜色，你内心里的有一个讨厌红色。然后你看到红色才会躲避啊，然后才批评人家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穿红色呢，就变成这样子啊。你讨厌黑色，你有一个害怕黑色，你认为黑色好像是不吉利，然后看到人家穿黑色的时候你又不高兴了，看到媳妇穿黑色的时候就不高兴了，看到孙子穿黑色的时候不高兴了。那我请问你，头发是黑色的怎么办？为什么说我们的头发是黑色的才是吉利的？为什么穿件黑色的衣服就会变成不吉利呢？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世所变现，我们都是有过一些经验，也许是我们过去的经验，也许是无量劫以来埋进去的东西，你必须洗涤它。所以满分清净心是你能够把这个洗涤，你才有办法。你如果不是把这个洗涤，你就永远脱不了它，你就永远被这样子的一种意识观念把我们给绑住了。你想想看，为何我们会执着着啊？说啊，我一定要有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安，我怕我活不下去。你说是不是这样？这件事情，我跟各位讲过了，说我在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刮台风，那刮的一点都没有了，以后只是用一点那个塑胶布把它盖起来，那再加上一点去人家种田的亲戚家里弄一点稻草来，就总共大概没有个有个四五平大吧，就盖这么一点东西。台风刮完了以后，就像这种雨这么大，像这几天下雨这样，晚上滴滴答答这样下个不停哎。可是哈，家里的五六个小孩子哈，连妈妈总共只是住那个地方，我父亲他是很少住在家，他在外地工作嘛，养家糊口，住在台北啊。那他也没有回，也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回去看我们了。我们盖完了以后就躲在那里，我们要进去睡的时候都很高兴，那弟弟妹妹有说有笑都很高兴，连妈妈都高兴，屋顶上连个片瓦都没有了还留下高兴。我那一次以后我学到一件事情，人是可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但是还可以保持高兴的，你相信不相信？但是只有小朋友办得到，如果这一群人都是大人的话，他们就会愁眉苦脸，对不对？只有我们这一群小朋友在一起哈哈大笑，对不对？挤过来一点那边就淋到，挤过去一点那边就淋到，然后就大家就缩成一团。那可是这样也觉得很好玩啊，你不觉得吗？啊，我们大人总是想着我要想占有多一点东西我才有安全感，其实说真的，你有多安全感？你以为活下去是靠什么吗？活下去是靠这口气活下去的呀，不是靠你要多一点钱活下去的。你看有多少人，他要死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说，我这一生没有好好的照我的意识来过活，没有好好的照我的意识去决定一个我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很多人到最后都这样，啊，他的一生没有过好。 他应我所谓的过好意思并不是去享受，其实享受这件事情你看清楚了，在我看起来萝卜蛋啊跟到那个餐厅里头去吃最好的东西啊，在我看起来其实吃起来都是嘴巴会动啊，都是烤烤烤有声音啊，都是有香味，我看起来都是蛮好的，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在我看来，你觉得以前穷困的二三十年前穷困的时代过得会比现在不快乐吗？快乐的事情是我们的世所变现的，而不是你现在穿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如果以现在你身上穿的这种打扮回到三十年去，人家看着你是从天国来的啊，但是你的心是不是有如天国那么快乐呢？叫别离啊，你会觉得没有比以前快乐到哪里去。原因是什么？是的问题，完全是是的问题。所以呢，你要看出真正的自己其实是言语道断的，是那个自己，是他，只有他才能够真正让你看到他，让他出现功能，而不是被那个事绑住的时候才行。我刚刚说你自己去再去复习一下，说哦，我那个参禅的时候是从那里参进来的。那么现在我跟你讲，其实唯识里头的修法，它跟般若的修法都是相通的。你看，参禅那个参字是从意根入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意，对不对？由你那个意去找到那个念佛的是谁，那个谁是指谁？是那只南无阿弥陀佛的流出来的那个地方，而不是你的事那个地方。那你看到了你自己，你开始会珍惜它，你开始会觉得好像捡到了，在垃圾堆里头捡到了，捡回你自己的珍珠。所以你要可以了解说，图灵玉和尚悟道的时候，那个悟道句是怎么讲的？他自己是因为要过桥，可是过桥的时候不小心就踢倒了，就跌倒了，跌起来全身都是灰尘。他在掸那个灰尘的时候，他发现穿的衣服跟这个灰尘呢，这个灰尘全部都是事。那真正的自己是谁呢？才知道注意到图灵玉和尚是禅宗的，他是后来呢，图灵玉呢，他是禅宗史上很重要的一位，其中的一位大师啊。他才领悟到这个问题，他才会讲：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静光生，照破山河万朵。你看，他才真正感受到这个问题啊！他在掸这个灰尘的时候，才想到，才真正参透，其实是事的问题。事的后头有一个般若自信，自己的自本性，那个自信，那个般若自信就是佛性，它是光明剔透的，它到哪里用起来一切具足。他用起来非常方便，就是他根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你照到的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就在那里生活，在那里能快乐，他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什么尘劳？很久以来，亘古以来，一直被这个业事绑得紧紧的，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静光生，照破山河万朵。今朝是今天呢，尘已经被我掸尽了，光已经生出来了，照破山河万朵，所有周边我生活的东西，我都能够以一种喜乐、清楚、觉察的态度去面对它，而我所得到的却是一个很自在、很清净、满分欢喜心去生活。所以今朝沉静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是这样子来的。你看看，我再举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来给各位谈，你会更清楚。参禅从一根入的有，从耳根入，从眼根入的都有。你看看，我们来看耳根入啊。你看哈，你现在有一个耳朵，有一个你在听我说话，对不对？你听的是佛法，当然你很高兴。 你回家去也是听人家讲话，你家里的人跟你讲暗索索好路这么大啊，你是招待去回到这阵才回来，你听了以后请问你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是事，是你的事所变成的。那个不高兴让你想不开，气得再讲你几句的时候，你会气得觉得说我不想活了，然后你还会这么讲，我去听个佛法这么高兴的事情回来，你把我讲成这样，我不想活了。你说前后有没有很矛盾？是在紊乱着你，你自己不晓得而已。你现在你在这里为什么听这些话你就很高兴？我刚刚讲的这些话听了以后你刚刚都笑了，我看你都很开心哦。可是你回家去，如果家里人跟你讲刚刚这段话的时候，你高兴吗？你不高兴，你很不舒服。你看看这个耳根很奇妙的，观世音菩萨就教你修这个耳根的，就是要你从事里头解脱出来。如果你不是从事里头解脱出来，你就不叫得修观音法门。你看观世音法门，你看楞严经里头观世音怎么说，观世音说，他说他无量劫以前啊，他就碰到了一个这个观音如来，他教他从文思心文